第三章，
如果只有三个月可活。
癌症的发生通常都在病友人生最谷底的一段时刻，而随后的日子，由于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们都开始了正向的转变。当面临绝症之后，所并发出来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通常会使受损的免疫系统也被激发起来，而人的生机会被重新点燃。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你现在得了癌症，只有三个月可以活，那么你打算过什么样的生活？对于现在这一世，你满不满意？是否觉得生命当中有更重要的事应该去做，而迟迟没有进行？你是否被琐碎而无聊的事所牵绊住？是否一直没有勇气去追寻心爱的人？是否害怕追求自己的梦想？癌症给我们什么启示？就像很多哲学家谈到的，死亡教给我们的是生命。那仿佛绝症的癌症，其实它要教给我们的是希望。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不过在我所接触的众多癌症病友身上，常常我看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从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他们的生命常常都起了很正面的转变。如果生命时日所剩无几，那该怎么过？从前我在马街医院演讲时，曾有过一个这样的个案。有对夫妻，在太太得了癌症之后，夫妻俩的关系起了很大的改变。原本这对夫妻省吃俭用，很辛苦的工作，连一点休闲生活品质都没有，每天过着机械般的日子。自从先生知道太太得到癌症之后，他的观念变得不一样了。他不会把那么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宁愿多腾出时间来陪伴太太，陪她去做她想做的事。以前他们舍不得花钱买 CD， 但太太很喜欢听音乐。后来先生陪太太买了很多 CD， 也陪她听音乐、逛街，帮她办两张信用卡，还对太太说：“你不要那么省，去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当这位太太提到她的婚姻有了这样的改变时，眼中泛满泪水。我听了他们的故事，心中真是充满了感动。无论是在抗癌人协会演讲，还是到康泰马街演讲，我都会这样询问现场的癌症朋友：你们之中有多少人 是因为得到这个病而发觉自己的生命需要更有意义，或觉得得到癌症之后的生活更值得继续活下去，或感觉你的生活因癌症而变得更充实更愉悦，请举手。令人讶异的是，通常都有八九成以上的人举手。在此，我想强调一个观念，癌症教会他们什么是生命，癌症逼他们重新审视生命，让他们开始去过真正想过的生活，一个对他们自己及周遭的人都有益的生活。这是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在我个人所带领的癌症团体里，往往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形。癌症的发生通常都是在病友们人生最谷底的一段时刻，而随后的日子，由于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他们都开始了有正向的转变。当面临绝症之后，所迸发出来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通常会使受损的免疫系统也被激发起来，而人的生机会被重新点燃。在众多个案，我发现病友们得到癌症之前和得到癌症之后的生活，如果品质有越好的改善，存活率通常会越高。相反的，在得到癌症之后，如果病友更怨天尤人，更愤恨不平，继续不快乐的生活，而没有做正面转变，通常亦会比较早离开人间。求死的欲望及求生的欲望，在古典精神医学里，有一个曾经被提过而后又被忽略的说法，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求死的欲望。过去大家对求死的欲望一知半解。中国有句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所以求死的欲望在我们的社会里几乎不能被谈论。譬如你跟朋友说，我觉得活得很糟糕，很痛苦，很想自杀，他们大概都会以异样的眼光看你，而且都会劝说你不能有这样的念头，怎么可以有求死的念头，这样念头是不应该的。甚至我们内心有这样的意念浮现时，通常也不会被自己所接纳，而把我们内心求死的欲望完全压抑下去。佛教认为，人如果自杀，那么可能会到枉死城，或是如天主教、基督教所提及的，自杀将会下地狱，不能上天堂。但是我们都知道，生活中总会遇到不如意、压力极大的时候，如果觉得没有力量再面对冲突，且看不到未来，人们是会想要求死的。我并非鼓励大家去认同 人应该求死。而从新时代的理论来看，其实求死的欲望就是求生的欲望。为何求死的欲望及求生的欲望？这可分为两个层面来讲。一，就灵魂的层面而言，根本没有死亡这回事。肉体死亡并非生命的毁灭或结束，自杀只是自我采取激烈的方式，结束他在物质世界的生活。对灵魂来讲，其实是毫发无伤的，甚至自杀后人格也不会消失。癌症真正的起源是来自求死的欲望。我辅导过一位肺癌病友，他用了一个我很赞成的说法，他说那是一个不自觉的想法。当我的生命处在一个很大的痛苦，当我陷入绝境的时候，我有一个不自觉的求死念头，连自己都没有发现。我想要寻求解脱，不想在这个痛苦的人间继续受折磨。因为这个很强的求死欲望启动了癌症的基因，而让癌症在很短的时间内长大转移。在灵魂层面，求死的欲望及求生的欲望，因为灵魂知道自己不但不会被毁灭，而且死亡之后跟随而来的是新的希望。二，从人格的层面来谈，求死的欲望是人格的一个两难之局。一个人格为什么会不自觉产生不想活的念头？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活得不快乐。也许是生命正处于一成不变的痛苦之中，也许每天为了负荷家计而饱受折磨，也许觉得生命中看不到任何希望，有的只是不断的压抑和挫折，并觉得没有力量去逃脱这样的困境。这时候，人们内在不自觉的求死欲望就会开始运作，目的是把自己陷在绝望的心境之中，用癌症具体展现出来。当被诊断出罹患癌症之后，死人的心里也许在想，完了，我得到了绝症。这个时候，他被迫活生生面对自己内心求死欲望的具体化，再也无法逃避与生命面对面的相碰，再也不能对他的痛苦、绝望视若无睹。他被迫面对绝症，无法逃避，不管他是否愿意。如果能面对求死的欲望，则会带来生命的重生，带来生命的希望。当人不自觉的求死欲望具体化成为癌症之后，如果他的人格、他的自我接收到这个讯息，而发出很强烈的意念，我希望活下去，我不希望死于癌症，那么他马上就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求死的欲望是怎么来的。 而他又如何从求死的欲望转换成求生的欲望？非常可惜，很多人把这个求生的欲望集中在繁复的医药过程及追求无谓的偏方上，这是不对的。求生的欲望是还要你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去问自己，如果只剩下三个月可活，要为谁而活？想过什么样的人生？要继续压抑自己，扭曲生命，继续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吗？还是为生命而奋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你开始爱自己，愿意为你的生命做承诺，身体就不会背叛你，它会开始治愈自己。此时，身体所接收的讯息不只是你求死的欲望而已，他知道你想活了，你被迫面对这求死的欲望，因而激发出求生的意志。但是，很多得到癌症的病人，并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内在那求死的欲望。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因为在我们的文明里，不容许这样的探索。假如有这样的念头，有任何一丝这类的想法，周围的人便会立刻劝说，要想开一点，你还有可爱的孩子，爱你的先生、太太，要坚强，要活下去等等。如果求死的欲望没有被彻底的探索，这样的劝告基本上是无济于事，甚至是雪上加霜。只有当求死的欲望被面对了，当事者才可以看到他对生命的绝望，也觉察到正是他的绝望，他不自觉的求死念头启动了癌症，那么他就可以逆转这个过程，把力量放在人生正面的转变上，找到存在的意义，不只是为别人，更是为自己而活，过一个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方式。癌症激发了他的勇气，带给他希望、信心以及蓬勃的生机。常常看到一些人在发现自己得到了癌症之后，就呼天抢地埋怨老天，为什么那样不公平？为什么是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既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顶多偶尔撒撒小谎，并没有犯什么大错，为什么是我？有些人则完全被癌症吓死，拼命地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要活下去，却完全没发现癌症是来自自己潜意识的求死念头，只在意识上认定自己一点也不想死。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很不利的现象，当人们内在不自觉的绝望都已经用癌症的形式出现了，都已经活生生血淋淋的在他面前反映给他看了， 如果当事者还不能面对他真实的内在，真正的感受，只是一边大声的嚷嚷，我要活下去啊，我不想死啊，基本上这是于事无补。如果当事者并没有达成跟内在心灵的重新连结，他求死的欲望把自我与内在力量阻隔开来，阻隔开来，便无法得到内在的资源。仿佛一方面想尽力治好自己，去找很多的名医，做很多的治疗，吃很多莫名其妙的药，可是不自觉的求死欲望还在运作。这时就看哪边的念头强了，是人格表面上想活的念头强，还是不自觉的对生命深深绝望的那个求死的欲望强，这两边在拔河，你来我往，最后还是受苦而死。如果当事者能够把障碍拿掉，去面对他内在未觉察到的痛苦、悲哀及无力感，而不再深深绝望的话，就会产生新的力量。那时候，一个人的自我才会跟心灵重新连结，而整个癌症会康复得很快。由于我们这个文明对求死欲望的诸般打压，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导致人们对这部分的觉察变得比较困难。正如我前面所提，求死的欲望正是来自于求生的欲望，因为人渴望获得更好的生活，渴望更自在、更喜悦的生活，所以求死的欲望事实上是要让你的生命产生一个非得如此，否则无法形成的求生动力。如果大家能够体认到它是求生欲望的先锋，便可以去面对，无需觉得可耻。请不要害怕，一旦去面对它，你就真的会死掉。相反的，倘若你因恐惧而不敢面对，它还是会一直在那里默默作用，这才是最可怕的。大多数癌症病人的死亡因由都在这一点上，明明知道状况存在，却没有面对，反而不断地进行各式各样的医疗，当然活不了。期盼大家能够开始有个观念，求死的欲望其实是来自于求生的欲望，死亡教会你什么是生活，你要去探索求死的欲望，并把它转变成求生的欲望，把它激发为对生命更大的希望、更大的渴望。我常与病患共同努力，彼此信任，勇敢探入死亡的幽谷，直接面对死亡，面对绝望，虽然有恐惧，可是总能激发起他们对生命的信心。当然过程的确蛮辛苦，可是生命的意义往往就在这样的探索中迸发出来。永不褪色的青春，大家都知道人类的青春期通常男性会比女性稍晚一点，而现代人的青春期则越来越提前了。
大部分男性的青春期是12至14岁，女性则为10至12岁。青少年的青春期代表生理上的剧烈改变，伴随着身体的快速成长，第二性征的出现，整个人从孩童的身体转变为成年人的身体，是那么的令人喜悦，洋溢着青春与活力。过了青春期以后，逐渐的，一个人的体型大致固定了。随着青年期、壮年期的来临，逐步进入老年期。就如大家所了解，大部分医学的知识会告诉你，人过了30岁以后，体能便慢慢下降，此后一路往下滑，到了50-60岁，一些老化的征兆就会产生，70-80岁以后，一些器官的退化性疾病将会出现，此后越来越衰老，直到死亡。现代医学描绘出来的身体画面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就身体的角度来讲，它本身是超越时间的，而现在时间牢笼里的心智才是造成身体老化的真正关键。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的老化过程并非身体的自然机制，相反的，更像是一个学习到的社会行为。与其说是一个物质的身体逐渐老化，不宁说是心智逐渐缺乏弹性，僵化，反映在身体上，因而让身体显现出老化的现象。如大家所知，老年人是最容易得到忧郁症的一群人。一个人经历了一生的奋斗，对家庭、社会、国家有了贡献，当退休以后，却开始觉得未来是没有建设性的，开始要面对的是不断老化的身体，以及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艾滋海默症的心智。老年人的问题会伴随着失业、经济的不稳定、健康的恶化、子女的离弃等，他们通常是社会上最绝望的一群。可想而知，老年人罹患癌症的比例当然也最高。有些人会认为那是身体老化，或是暴露在致癌物质这么多年下来的结果，但我个人不持这样的看法。理由很简单，只因老年人更容易绝望。当老年人在面对未来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做些什么，或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失去自我价值和自我尊严的人时，这样的绝望容易启动致癌因子。新时代的思想里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常为大家所忽略，即所谓的第二青春期。这个现象大约在70岁左右启动，意思是当人体在逐渐接近老年时，身体会再有另一波重生的过程，身体内在的机制会再发动，有些人掉了的牙齿会再长出来，有些人的皮肤会变得光滑，甚至有些妇女会再恢复生殖能力。但是这第二青春期 不只是身体的效应，也是生理上重生的过程。在我们这个时代，青春通常是被赞扬的，而年老则被摒弃。青春是洋溢着光芒的，而年老则暗淡无光。所以当老年人经历到第二青春期时，对他的心智来讲是此路不通的，因为心智本身的自觉无用感会让这样的能量阻塞，而以癌症的形式出现。相同的，这个人格被迫面对一个选择，死还是活。受阻的创造之火，以广义的第二青春期而言，就不仅是包含老年人，在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族群或年龄层中，当一个人没有力量去改变他自己的处境，不承认自己是生命的主人，面对困境时便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表面上他似乎认命，可是内心却有着极大的愤怒与不满。如果愤怒又无处发泄时，就转变成绝望。所以在我的思想里，癌症几乎可以用另一个术语来代替，受阻的创造之火。弹性的心智能够重新启动这样的创造力，让能量得以用在生命的创造过程中，不会让它被扭曲而以癌症的形式出现，驱使癌细胞过度生长的这股动力可以变成促使身体全面更新的一个力量，也能够转成更新心智的力量。心智会再度变得好奇活泼，让生命有另一次的高峰。很可惜的，在我们的社会，老年人的第二青春期是不被接受的，甚至会让经验到这个额外能量的个体觉得相当难堪。他会认为，我怎么年纪这么大了，还会突然有性欲，真是老不休。甚至有些这样的能量被阻塞后，会以一些古怪的精神症状呈现出来。过去大多数人们都活不过四五十岁，第二青春期相对上就没那么重要，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去经验。可是现在随着整个社会进步，营养及医学技术的发达，卫生条件的改善，人类的寿命普遍延长，将来更可能会再进一步延长，所以第二青春期这项人类的资产将会浮上台面。如果社会普遍的认知不够，个体对这样的现象也无法接纳的话，那么第二青春期非但不能被有效的建设性的运用，这样的生长能力还会被扭曲而以癌症的形式出现。现代社会为什么罹患癌症的人会越来越多？以美国为例，这个儿童的天堂，年轻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是一个深信老人无用论的国家，所以老年痴呆症的情况日益普遍。这样一种顽强的信念会堵住内在的活力，要不就形成有一群老年痴呆者的国家， 要不就是老年人的生长力量多半转变成快速长大的肿瘤，因而夺去他们的生命，届时已付出了相当多的社会成本。想想看，如果这样一股内在的活力能够被铺展在个人的生活上，则不论他的体力、智力都会有正面的成长，而且社会能够得到这一群银发族的智慧，那所得到的利益将是不可估量的。但就如我先前所言，因为大家对老年无用论如此深信，所以很多人在退休之后通常是规划一个等死的生涯。表面上他们好像很积极的当义工，从事休闲和运动，可是却掉入一个不自觉的绝望当中，认为一生的黄金岁月都已成为过去，将来只有疾病和死亡在等待着，越老将会越丑，越没有人要，全身又都是病等等。所以我常听到很多人说他只要活到50岁就够了，那是因为对第二青春期完全不了解，对老年非常没有信心的结果。如同一开始提到的，大多数的癌症都是来自于不自觉的求死欲望。对老年人而言，如果第二青春期的发动被阻塞住，对生命品质的追求又无法达到目标的话，那将会加速求死的欲望。与其说老年人的癌症是来自于一个老化的过程，不如说那是对生命的绝望吧。我们耗费那么多的医疗资源去治疗老年人的癌症，其实是舍本逐末，治好了他们的身体，却又教他们如何去面对未来呢？难道生命只是要活得够久而已吗？生命是要活得有意义、有尊严、有品质，而不是够久。我个人觉得应该加强认识第二青春期和它在将来对整个文明的重要性。它和第一青春期一样，会带给个人及社会新的成长、新的活力，让这一群自认为已经被社会主流价值剔除的人能够建立不同的生活意义，对社会有一个崭新的贡献，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很多老年人的癌症不是来自身体的老化，而是来自求死的欲望。我们要治疗老年人的癌症，不仅要治好他们的身体，也要还给他有尊严、有品质、有意义的生活。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破除老年无用论的思考模式。如果再配合第二青春期的生理效果，事实上，老年人可以过得很有希望，能够再度恢复体力，而并不像社会所认为的会严重老化、随时跌倒或是老年痴呆。这都不是身体本然的样子，只是符合物质医学概念下的身体画面。事实上，身体本身是超越时空的，它有第二青春期，会随时更新自己， 拥有健康与活力的本质，而心智也是一样。心智是不应该随着年纪退化痴呆的，它会越用越灵活。我们的社会价值大多放在竞争上，放在成年人的世界，相对的，老年人的价值就被忽略了。老年人不认为自己可以过得有尊严，却觉得自己是社会的孤儿，觉得自己只是剩余物资，已经被社会榨干了，连他们都觉得自己该死了，像社会上常讲的老贼一样，也用这样的心态去认定自己退休后的生涯。可是我对老年有这样的描绘，老年是既有智慧又有活力，充满幽默，而且是健康的人生阶段，比年轻人沉着，看得更广，甚至是更为活泼的。我的结论是，你可以健康而快乐的长命百岁。